大家好，今天是父亲节，首先祝各位父亲节日快乐。一个正常的家庭需要有母亲，也需要有父亲，缺了谁家庭都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儿女教育方面。父亲在家里有多重要啊？一位心理学家说，六岁的孩子心目中上帝的形象通常来自于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有一年轻的父亲正好有个六岁的儿子，听了这位心理学家的讲座之后想测试一下，于是他回家给儿子一张纸一支笔，让儿子按照想象画上帝的样子。孩子画好以后，他拿过来一看惊呆了，说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在创造人创造家庭的时候赋予了父亲很大的权柄。圣经说，一个家庭里面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做儿女的应该孝敬父母。换句话说，在家庭当中，父亲的身份是决策者、管理者，对儿女的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每个当爸爸的心里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太多的爸爸并不能让孩子感到爱。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好爸爸坏爸爸》，这个获得了全国优秀电视剧的飞天奖。这部电视剧从一个小学生的视角观察，了解自己和同学小伙伴的这个爸爸们。这些爸爸们呢，都有很多好的地方，关心孩子的学习，热心助人，跟孩子一起面对困难，但是也有很多坏的地方，说谎骗人，酒后驾车，做事不管孩子的感受。所以在孩子的眼睛里面，爸爸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很多父亲身上有致命的缺点，对孩子的成长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比如说，有的爸爸控制欲很强，喜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对孩子一味的打压否定，所以他们的孩子又生活在压抑的环境当中，总是要脱离家庭的束缚。有的爸爸对孩子溺爱，孩子有了错也不管教，孩子长大了顽劣不堪，给社会造成危害，甚至给自己招来了大祸。有的爸爸缺乏责任感，不愿意担当，当家庭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习惯于退缩逃避，他们喜欢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在孩子的眼里，他们缺乏威信。还有的爸爸染上了一些恶习，比如赌博、酗酒、打游戏，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们常常心智还不成熟，他们的孩子严重的缺乏安全感，并且跟人相处的时候缺乏信心。这些都是所谓的坏爸爸。圣经当中也有一些坏爸爸的典型，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失败，给儿女带来了灾祸或者是咒诅。旧约时期，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身上显出了很多坏爸爸的那些丑陋特征。扫罗不遵从神的命令，任性妄为，神不喜悦扫罗，废掉他，同时高立了大卫，培养他将来做以色列的国王。扫罗不思悔改，反而非常嫉妒大卫，以各种方式陷害大卫，想要把大卫杀掉。扫罗发现自己的女儿米甲爱上大卫了，就用自己的女儿做这个诱饵啊，来引诱大卫，说你如果能杀死100个敌人，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你。他的目的是希望大卫到战争当中去被敌人杀死，结果没想到大卫杀死了200个敌人。扫罗只好把米甲嫁给大卫了。有一天晚上，扫罗派人埋伏在大卫家外面，等到天亮以后杀他。米甲帮着大卫逃走了，扫罗特别生气，就强迫米甲嫁给了别人，改嫁了。后来米甲终身不育。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跟大卫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两人关系特别好，屡次帮助大卫逃脱扫罗的追杀。扫罗非常生气，痛骂约拿丹，还威胁要亲手杀死他。扫罗因为不悔改，一味作恶， 后来带着自己三个儿子打仗的时候，父子四个人全都战死了，而他的这些儿子孙子只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其余的全都被杀掉了。扫罗就是这样的暴君一类的父亲，为达到自己的愿望，宁可牺牲儿女们的幸福和快乐，甚至生命。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家带来了大祸，生命在羞耻当中完结。大卫在早期儿女教育上也非常失败，他有好几位妃嫔，他的长子暗嫩看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后来用诡计强奸了塔玛。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尽管很恼火，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惩罚措施，而是放纵自己的这些儿子。塔玛的亲哥哥亚沙龙特别愤怒，找机会杀掉了暗嫩，兄弟相残，然后进一步造反，带兵来追杀大卫。当然了，大卫家里灾祸的起因是因为他之前跟自己将军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有染，并且用诡计杀了乌利亚，神惩罚他。但是大卫犯罪，他儿女就跟着学，上行下效，他这些儿子也看不起他，所以大卫觉得自己处事有亏欠，不公平。他有些时候在家里没法来惩治别人，自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呢他自己处事不公平，也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另一个原因，使得这个事态越演越烈。所以当爸爸不容易，生孩子不容易，养孩子就更难。但是圣经当中也有好爸爸的榜样，其中一位就是使徒保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是不是结过婚，是不是有孩子，很可能他一直都是单身，但是他却是很多基督徒属灵上的父亲。在哥林多前书4:15，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但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特别悉心带领的是几位年轻的弟兄，提摩太、提多、路加、腓利门。保罗称提摩太、提多是我的真儿子，保罗就像一位好爸爸那样对这几位年轻人这几个人也的确在品格上很追求圣洁前进，在侍奉上也是被神重用。这真是神的作为，亲爸爸不一定是好爸爸，没生过孩子的反倒可能会像爸爸那样培养孩子。换句话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好爸爸的，如果我们不学习就不可能成为好爸爸。不是说你的孩子一出生你自动就成为好爸爸了。以前跟一对基督徒夫妇聊天，太太说，我女儿刚出生在医院那一天，我老公整天都在重复一句话，说我变成爸爸了，我变成别人的爸爸了。当然了，自己有了孩子很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也感到慌乱，我做别人爸爸了，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别人爸爸呀，我能不能担起这个责任呢？无论我们现在是好爸爸还是坏爸爸，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向好爸爸学习，成为一位好爸爸。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通过学习圣经当中的这位好爸爸保罗跟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故事，来看一看如何当爸爸。提摩太是路斯德人，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从小在姥姥和妈妈的教导之下学习犹太的，就是学习圣经旧约经文，后来接受了耶稣。保罗很赏识他，带着他四处宣教，后来保罗差遣提摩太到以弗所教会，在那边牧养教会，提摩太在那边忠心的侍奉。保罗宣教的时候被捕，被关进了罗马监监狱，提摩太陪着他在一起，然后保罗获释了，继续宣教，又被抓起来了，又被关进了罗马监狱。保罗觉得这一次不可能重获自由了，会殉道，他特别想念提摩太，就给提摩太写信，要他来探望自己，并且留下遗言来鼓励提摩太。保罗宣教的时候跟提摩太同吃同住，像爸爸跟儿子一样相处。腓立比书2:22， 保罗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提摩太这么长进，跟保罗的关系这么好，那么保罗是怎么做的呢？第一点，陪伴，保罗陪伴提摩太。刚才我们那段圣经读了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刚才读的一章的一到十四节。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一到十节。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神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摩太在这里这段经文我们看出来了，提摩太这个人呢是那种害羞怕事做事那循规蹈矩很那种人。那么在保罗写给提摩太或者是写给教会的信当中，多次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提摩太那个胆怯的性格，教导他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或者是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畏惧。保罗很了解提摩太，因为一直都带着他侍奉，保罗知道他的弱点，常常鼓励他，坚固他的信心。刚信主的时候提摩太很年轻，对神的理解很有限，某种程度上在他的心目里保罗就像神一样存在，跟保罗在一起就像跟神在一起，他觉得安全。有位牧师说，有天晚上他4岁的儿子做噩梦了，在梦中很害怕，大声喊爸爸爸爸，他忙跑进儿子的房间，抱住儿子安慰他说，别怕孩子，神跟你在一起。孩子说，我知道爸爸，但我现在需要一位能看见能摸到的神。这孩子需要实实在在的陪伴，给孩子讲圣经很好，但是你让他让他感到神的作为，对小孩子来说他的爸爸就像神一样。爸爸对孩子的陪伴不仅仅是消除恐惧，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现在美国 NBA 职业篮球联赛里打球的华人球星林书豪成长的轨迹一直也没离开过他爸爸的陪伴。林书豪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爸爸林杰明看到他对篮球很有兴趣，就花钱请专业教练训练他，并且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周训练3次，每次90分钟，风雨无阻。林书豪每一天下学以后马上就写作业完成作业，然后马上8:30开始，林杰明陪着儿子一起训练。林书豪上高一的时候身高只有1.6米，而同龄的那些美国同学身材都非常高大。每一次林书豪走进篮球场训练的时候，就会有人讽刺他说，快回去吧中国人，这里没你的事儿。还有人说，你看他那个细长的亚洲人的眼睛能看见篮板吗？每一次林书豪因为这个灰心想要放弃的时候，林明杰都鼓励儿子保持冷静，用成绩说话。 然后林书豪在高中比赛当中打出了华丽的数据，带队夺冠，身高也窜到了1.88米，接着进入哈佛大学，然后进入 NBA， 从一个板凳球员成为了主力队员，一直到现在。这其中每一步都有他爸爸的陪伴。林书豪一家都是基督徒，他爸爸林明杰说，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责任替神管理好这个产业。那保罗陪伴教导提摩太，不只是在灵性上，不只是在事工上，他也很关心提摩太的身体健康。提摩太这人体弱多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23说，因你的胃不好，身体又常有毛病，就不要只喝水，稍微用点酒。当时人都是喝天然水啊，不像咱们现在都有自来水，都是过滤过的了，水不干净，但是水里加点酒精呢，能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保罗对提摩太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无微不至。那么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是建立在两个人彼此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今天很多留学生独自从中国来到加拿大，一些华人教会也开展了学生团契的活动，我以前也参加过学生团契的侍奉。有一次活动，有一位牧师问一群学生，你们觉得你们的父亲在哪一方面做得最好？回答最多的是，我爸爸提供经济资助，让我可以好好读书，没有后顾之忧。但是问他们爸爸都喜欢什么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留学生里很多人都有各种问题，懒惰、不思进取、任性、放纵、叛逆、自私、冷漠。为什么呀？因为一直都缺少父亲的陪伴。有这么一幅漫画，在法庭上有一个少年犯站在法官面前，法官问他，你偷过东西吧？是。你破坏过别人家的财产吧？是。你放过火吧？是。那现在你说是不是你干这些是因为你爸爸管教不当啊？不是，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爸。其实孩子是非常愿意跟父亲在一起的，有爸爸的陪伴会感觉到安全温暖。父爱对他们的性格的塑造、培养责任感以及如何与人相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是不是孩子大了就不需要人来管了呢？不需要人来陪了呢？也不是。林书豪直到现在打球，他爸爸还陪着他，经常跟他一块打球，给他提一些意见建议。肯花时间陪伴就是爱的表达，每个人都需要爱，爱能够激励人心。所以一个好爸爸就要学习像保罗的提摩太那样陪伴自己的孩子。第二点，教导。在保罗写的十几封新约书信当中，有两封是特别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算是保罗写给他另一个属灵里的儿子提多的那封信。提多书这三封信合在一起叫做教牧书信，这是保罗教导他这些孩子们如何牧养教会的。这些书信的内容涵盖了教会里面很多问题，什么是教会领袖的标准，如何对待教会里各种人，如何对抗异端，仆人的忍耐和操守等等。提摩太是全职传道人，必须受到专业训练才能胜任主的工作。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有神学院，你想受训练了到神学院里训练个学习个几年，然后出来慢慢的再侍奉。当时不是，那个时候就像咱们中国以前的中医一样，一个老师带几个徒弟同吃同住，手把手的教他们，不仅教神学知识，也在实践当中增长经验。其实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在世传道的时候，跟踪他的门徒成百上千，但是他特意拣选了12个有代表性的门徒，跟他们一块生活，训练他们。这个就是这种使徒关系啊，情同父子。教导很重要，箴言22:6说，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走的道，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提摩太从小受的就是犹太人的教育，犹太人怎么教育孩子呀？申命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所以提摩太从小就熟读圣经，保罗深知圣经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教导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祷告也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保罗把读经祷告看得这么重要，他不但教导提摩太，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刚才我们读提摩太后书一章的一到三节，保罗说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那么信主以前我对什么感兴趣呢？文学、诗歌、音乐、才艺。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就教导我这些重要。我爸喜欢读书，家里藏了很多书，他自己买书也给我买书，他读书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读。他喜欢各种乐器，手风琴、笛子、二胡，喜欢听歌，买了很多磁带，耳闻目染。我也是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他喜欢吟诗作画，我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我爸不是看重钱的人，我也不是。他不喜欢运动，我也不喜欢。我以前总以为自己没有运动细胞，后来因为受伤学会了游泳，你才知道这其实是教导的问题。其实我也可以游得很好。当爸爸的教给孩子什么，什么就对孩子有影响。所以做一个好爸爸，不但要陪伴孩子，还要借着各种机会来教导他。其实家长是最好的启蒙老师，孩子爸爸的态度影响孩子的态度，爸爸的行为影响孩子的行为。有人可能说，我现在都成人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或者说我孙子都挺大了，我儿子都那么大了，我还能教给他什么呢？他比我懂得都多。几个月以前刚刚去世的世界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的太太是钟路德女士，他们的孩子都说没有妈妈就没有爸爸的成就。钟路德对葛培里的帮助非常大，但是还有一个人对葛培里的影响被低估了，谁呀？钟路德的爸爸，葛培里的岳父，钟爱华医生。女儿路德给教育这么好，这就是他的一大成绩。但是还不这么简单，钟爱华的英文名叫 Lemuel Newson Bell， 钟爱华他起的中文名，宣教师都有中文名，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师，在中国侍奉了25年。他不但精通医术，借着给中国人治病传福音，并且多才多艺。珍珠港事变之后，钟爱华带领一家人回到美国，晚年的钟爱华是葛培里最信赖的同工和顾问之一。葛培里在为岳父的传记作序时说，我的岳父钟爱华一生中分别在三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是棒球领域，他本可以凭着精湛的技艺进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其次是宣教领域，他在中国做了25年的医疗宣教士。第三是写作领域，他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编辑和作家之一。而我可以为他再添一下，他是我个人最忠实的导师，他一直做我的督导，直到1973年离世。 在那之后的每一天，他的智慧、处理事情的方式和原则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在我认识的所有基督徒中，钟爱华绝对是非常杰出的一位。所以爸爸对孩子影响并不在乎年纪，甚至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教导还会进一步的传承延续。好爸爸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传递真理、美德，把祝福带给孩子们。教导一方面要告诉孩子什么应该做，另一方面也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不应该做，这个叫做督责。圣经中有一个坏爸爸叫以利，是神的祭司，他有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这两个人在圣殿里犯罪，藐视神的圣物，并且犯了淫乱罪。神警告以利，但是他并没有尽力管教两个儿子，他看重儿子过于看重神，结果他两个儿子在战争中同一天被敌人杀死了。消息传来，以利震惊地跌倒了，摔断了脖子死了。所以以利的放任给全家带来了咒诅，害死了两个儿子。保罗这么熟读圣经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纵容溺爱的危害性，所以他在给爱子提摩太的信上多次用了不可这两个字。比如在提摩太前书5章21到22节，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在圣经教导，教会属灵的领袖是通过按手礼来案例的。对于任何这个任命属灵领袖的这个原则呀，圣经有明确的教导，其中有两点是基本的。首先，初入教的不可以；其次，属灵的领袖必须得有好名声，比如说说话诚实，不好喝酒，不贪财。因为提摩太牧养教会要面对很大的压力，而他又胆怯，容易屈服压力，所以保罗特别叮嘱他，如果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做，不要急着给别人按手，否则就容易陷在罪中。当然了，保罗对提摩太的管教是督责，但是对于特别顽梗悖逆的孩子，圣经说要鞭打。箴言13章24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22章15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所以对不同性格的孩子有不同的管教方法，这个也需要神赐给父亲做智慧。第二点是教导，第一陪伴，第二教导，第三点扶持。爸爸通常都比孩子人生阅历丰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爸爸需要学习扶持的功课。人都会犯罪，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爸爸要教导孩子，但是也要学习原谅孩子的过犯。当然了，同时也要学习很多忍耐包容的功课。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提摩太因为有这种胆怯退缩的性格的弱点，所以侍奉有不足之处，保罗就不断地鼓励他。但保罗还有另一个属灵的儿子叫阿尼西姆，保罗说他是我在捆绑中所生的儿子，他是保罗在做监狱的时候带领信主的年轻人。阿尼西姆是个奴隶，可能是因为偷了主人的钱从主人家逃走了，而他的主人腓利门正好是跟保罗关系很好的基督徒，然后保罗就写了腓利门书，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请他饶恕阿尼西姆，最终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保罗做的就是扶持的工作，扶持是在孩子遇到困难停滞不前的时候，你推他一把，帮助他克服困难继续前行。孩子遇到的困难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造成的，自己犯错，自己性格有弱点，遇到这种困难，中国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打才能教育出听话的孩子。其实西方也有这一类的严父，美国就有这么一对父子，这爸爸呢是个像暴君一样对孩子儿子要求特别严格， 这儿子呢也不是乖孩子，儿子十五岁的时候就想尝尝酒什么滋味啊，十六岁的时候交了个女朋友，半夜趁家人睡觉的时候偷偷把爸爸的车开出去了，爸爸发现以后气坏了，马上报警说我车被我儿子偷走了，跟警察说你们要把他抓起来，一定要关他几天，杀杀他的坏脾气，板一板他。儿子没想到爸爸会这么狠这么做，等他满十九岁以后离家出走了，直到他爸爸病死也没回来。更严重的是他非常讨厌他爸爸这一点，爱控制别人，但是他后来自己慢慢变成了这种人，父子关系一直在折磨他，直到他后来信了耶稣之后才得释放。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别的版本翻译成灰心丧志。也就是说做爸爸的当然也包括妈妈了，如果做事情让孩子心里受伤，激怒了孩子，就会让孩子失去生活的动力。我有个亲戚结婚了生儿子了，还像结婚以前一样，儿子扔给妈妈扔给太太了，自己照样晚上出去玩，经常夜不归宿，后来在外面惹上事儿了，被抓进监狱判了刑。在他服刑期间，他妈妈和太太给他儿子办了出国留学，他太太跟他离婚了。过了很多年刑满释放，出狱以后跟另一个女人同居在一起，儿子偶尔从国外回来一趟住在妈妈家，跟他见一面就不见面了。后来他得了绝症，去世之前特别想儿子，想能见儿子一面，结果到他死儿子也没回来。大家我们这些亲戚呢都众口一词地谴责他儿子，说这儿子太不孝了，太冷漠了。但是我能理解他儿子心中那种伤痛，他带给了家人太多的耻辱，在他儿子心里那种失望和憎恨已经胜过了亲情。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更要紧的是他这儿子现在除了跟自己妈跟任何人都不再联系了，在微信上看到他消息的时候都是玩世不恭或者是愤世嫉俗。所以这个做爸爸的惹孩子的气，使他失去了志气。爸爸扶持孩子就是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加给他动力，不能坐视不管，更不能让孩子灰心丧志。除了保罗，圣经当中还有一位特别爱自己儿子积极扶持儿子的人啊。这人呢他生前为儿子创造各种条件，死了以后他儿子借着他创造的这些条件热心地侍奉神，声名远播啊。这人是谁呀？有没有啊知道这位好爸爸是谁呀？好爸爸是大卫。我们现在讲大卫啊，不是早年的大卫，是晚年的大卫。早期大卫犯罪对儿女疏于管教，那么到晚期的时候大卫有很多好爸爸的美德。大卫是个很有趣的人物，我们今天不是讲他，但是确实这个人是挺有意思。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感念神的恩典，想为神建一座圣殿来纪念神，但神说你打那么多的仗杀了太多的人呢，你不可以为我建殿，但是你儿子所罗门将来做王的时候我一定让他来建一座圣殿，并且我会坚定他的国位，不让四围的敌人扰乱他，我也要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于是大卫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儿子所罗门。他首先把神的计划告诉了所罗门，然后嘱咐他说，孩子啊，愿神赐给你智慧治理国家，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你能这么做就会一切亨通。我虽然不能亲自为神建殿，但是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大量的金银铜铁木头石头，还有许多的工匠，愿你将来建殿一切供应充足啊。你跟大卫嘱咐这个话，原来自己早年犯罪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把自己的这个经验传给儿子了，同时也预备这些物质上的资源。然后大卫吩咐那些王公贵胄帮助所罗门建殿， 还亲自安排将来在圣殿侍奉的祭司团队、乐队、卫队等等，然后又把自己受圣灵感动得到的建殿图纸详细地交代给所罗门，一直到他死都在操心着建殿的各种事情。大卫去世以后，所罗门王登基做王，他使用爸爸预备的一切资源建造起了一座金碧辉煌、极其雄伟的圣殿。当以色列民庆祝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圣经在历代志用了八章的篇幅写大卫准备建圣殿，但是只用了四章写所罗门建圣殿，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建圣殿主要不是写所罗门，而是写大卫，写的是大卫如何将自己属灵的生命传承下去，让自己的后代蒙福。建圣殿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神，我们跟神不断地建立关系，这个才是大卫的心愿，不仅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的儿子。所以好爸爸可以帮助孩子，为他的将来预备一条蒙福的道路，不是财富，而是到神那里去的路。有人说，我没有大卫那样的灵性，我怎么扶持孩子呢？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故事，灵性好的人也需要被人扶持，谁呀？摩西。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行走，谁来扶持他了？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叫叶特罗来找他了。叶特罗看见他一个人为了众百姓的大事小情在那儿忙活，他和百姓都非常的疲惫，就问摩西，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摩西说，这些百姓都信任我，到我这里来求问神，那我不但要帮着他们求问神，也得让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为什么要这么做？耶特罗说，这件事你一个人办呐，太忙太累，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先求告神，然后教导百姓们知道神的律法，再挑选一些人帮着你办，这些是你助手，大事你处理，小事让这些助手们解决。摩西听了叶托伦的话，照着去做，结果很圆满，皆大欢喜。所以我们看，爸爸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扶持孩子，如果我们无法在物质上帮助他们，也可以给一些意见建议。那我们给的这个意见建议合不合适呢？这就又谈到信仰的问题了。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先要信耶稣，顺服神的旨意，神会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去扶持孩子。所以第三点，好爸爸要扶持孩子。第四点，好爸爸要做榜样。一个好爸爸不仅要讲还要做，保罗就是这样，他教导提摩太，他教导的这些自己都尽力去做。腓立比书3:13-14，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不仅仅这样，保罗多次告诉众信徒，你们要效法我。哥林多前书11:1，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腓立比书3: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3:9，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现在听保罗讲这种话，觉得你也太骄傲了，你是谁呀，敢说你自己就是榜样，跟你学就是跟基督学。但是在当时没有人反驳保罗的话，因为保罗做的的确是彰显神的荣耀。保罗不仅仅给孩子做榜样，也要求自己的孩子学自己，给别人做榜样。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4:12里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提多书给提徒的教导，2章7到8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圣经中除了保罗之外，好爸爸的榜样还有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给自己的儿子以撒做榜样的呢？创世纪22章记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叫他将自己看作心头肉的爱子以撒作为祭物献给神。亚伯拉罕背上驴，装上柴火，带着儿子往献祭的地方去。然后经文两次写道，于是二人同行。实际的意思就是父子同心，爸爸相信神，儿子也相信爸爸所信和依靠的神。爸爸明白神会为自己预备，为他们预备，同样儿子也跟爸爸学习，认定神会预备。在这件事情上，以撒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了信心和顺服的功课。当然了，神也及时阻止了亚伯拉罕献以撒，而是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他。我们经常都看到爸爸什么样孩子也什么样，甚至言谈举止都那么相似，因为爸爸就是孩子的榜样，好爸爸就树立好的榜样。我们教会叫生命更新，就是要帮助我们教会的人生命能够被更新。好爸爸是学习操练更新出来的，好爸爸一辈子都在学习当中，必须不断地改变自己，才能活出美好的品格。但是我们缺乏这个能力，我们自己缺乏这个能力，只有靠着基督的大能才被更新。所以首先要接受耶稣，其次要顺服神的命令，竭力追求像耶稣的生命。愿神都帮助我们每一位爸爸越来越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父亲节。我们知道父亲节也是由基督徒发起的，在今天父亲节的神圣日子里，让我们纪念天父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也让我们这里每一位父亲都思想信仰的重要性。愿我们都像使徒保罗那样效法基督，做好爸爸，给自己的孩子带去属天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